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无边的宇宙，苍茫大地，浩瀚大海，从古至今有多少未解之谜。为了满足各位听众朋友的好奇心，我们特编了未解之谜这个专栏节目，供朋友们欣赏。朋友们好，上次我们谈了谈月球，今天让我们再回到地球上来谈谈是谁建造了埃及大金字塔。我们来看看埃及的大金字塔，高146公尺，它的四面底边长为230公尺，占地52900平方公尺，共用了230万块石材。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呢，人们就将世界上的伟大建筑选出了7项最为人称颂。可是岁月悠悠，被称作世界7大奇迹的建筑物几乎早已消失殆尽，唯独有埃及大金字塔屹立不摇，见证着当时文明的辉煌。一般认为呢，大金字塔建成于西元前2000多年的第四王朝，由胡夫王所建。可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后代史学家们透过传说以及相关线索，才得出了这项推论。关于这么庞大的工程是如何建成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来自何人，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造的等等谜团，却始终没有解开。目前呢，这个说法随着许多研究成果的发布而被质疑。史学家们一般认为金字塔与法老的墓葬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呢，在公元820年，开罗回教总督阿尔玛们率领人们首度挖出通道进入了大金字塔，看到的景象却是非常朴素的房间，连一件陪葬品、珠宝、雕像都没有，甚至连碎片都找不到。而取名为王殿的房间里只有一口空空的没有盖子的镶状石盒，墙壁也是光秃秃的一片，毫无装饰文字。史学家们对这个首次进入大金字塔的事迹做出了遭到盗墓的结论。然而实际研究指出，盗墓者想从其他通道进入大金字塔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常理下，盗墓者也不可能偷到一个碎片都不剩，更不可能将墙上描述法老的碑文全数抹净。而埃及人为了纪念与称颂法老王，向来将王墓内装饰得极为华丽，并摆设丰富的陪葬品。这么看来，朴素的大金字塔很可能不是法老王的坟墓，甚至可能毫无关系。1880年代末，现代建筑学之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指出，大金字塔最惊人之处在于其方位上，因为其各个棱线都极为正确地面向东南西北，各方位的误差也都在5分以内。这不但是非常精确的观测技术，更令人惊奇的是，建造者竟然能在这样庞大的建筑物上保持超高的精确度，其水平度的正确度也令人震撼，因为其误差仅1.5英寸。 即使是现代的建筑也难以媲美。科学家推测，要造出大金字塔这样高技术的水准，至少要经历数千年的进化。然而，翻遍埃及历史，却找不到这类技术发展的记录。大金字塔的力学构造非常的巧妙，它并不是将200多万个石头直接堆砌成锥形。如果构造如此单纯的话，只要其中的一部分崩溃，就会因为过于笨重而全数崩坏。支撑大金字塔的是类似树木年轮的构造，也就是由称为浮壁的硬体结构和填塞其空隙的填实层所组成的。这种构造使得大金字塔在13世纪的一次大地震中，只有少部分的外侧石块崩裂，整体结构丝毫不受影响。可是呢，在大金字塔之前建造的第三王朝金字塔，或之后的第五、第六王朝所建的金字塔，相比下，结构相当粗糙，甚至许多已经完全崩坏了。另外呢，如何从地面到100多公尺的高空中，将230到260万块、每块平均重达2.5吨的大石头，始终都摆在绝对精密的位置上，也是令人不解的。埃及学者们前后推测了30种以上的建造的方法，可是经过分析检验，发现以当时埃及人所能有的技术与能力，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不可行的。攀爬过大金字塔的学者 Hancock 便具体地提出了他的疑问。他说，在此颠颠巍巍之处，一面需保持身体平衡，一面又得将一块一块至少有现代自用小汽车2倍重的石块从下面搬上来，运到正确的地方，对准位置。当时这些石工的心中不知所思如何。有现代古埃及学之父之称的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认为，建造金字塔的人在智慧上是属于巨人型的。他说，他们的想法有若身长100英尺的巨人一样高人一等。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说法。既然种种证据显示埃及人并无法制造出大金字塔，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由着巨人般智慧或身材的史前文明的人类所造的呢？事实上，学者们对于此点已有相关研究发表了。下面请欣赏一段音乐，再继续我们的节目。狮身人面像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它高20公尺，全长73公尺，被认为是第四王朝的法老王卡夫拉所建。但近来科学家从狮身人面像表面的侵蚀痕迹推测，它的建成年代很可能更早， 起码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临近大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看起来非常的古老，科学家们从他身上自水侵蚀的沟渠研判他曾经历了一段潮湿的气候，因此推测他很可能在10000年以前就已存在了。数学家 Schmaler Lubitz 在《神圣的科学》中谈到，狮身人面像的狮身部分很明显有被水侵蚀的痕迹，他推测是公元前11000年的一场大洪水和连绵大雨而造成的。学者 John Wister 也认同上述说法，并且否定了风沙侵蚀之说，因为如果是风的侵蚀，那同一时代的其他石灰岩建筑物也应有同样程度的侵蚀。然而我们却发现留下的其他建筑物中没有一块像狮身人面像那样严重的侵蚀。波士顿大学地质教授、岩石侵蚀方面的专家 Robert Hughes 也赞同 Wister 的观点，并指出狮身人面像所遭受的侵蚀有的地方深达2公尺左右，使得外观看来蜿蜒弯曲，好像波浪一般，很明显是经过数千年激烈的风吹雨打之后造成的痕迹。威斯特还指出，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积沙高原一直没有足够的雨水造成狮身人面像的侵蚀痕迹，而必须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才有能造成这种大规模侵蚀痕迹的坏天气。因此他推测狮身人面像必须得在这个年代以前所建，连同大金字塔这样规模宏大而复杂的工艺品，很可能是一个更早更伟大比古埃及更古老而我们还不知道的文明所留下来的遗产，因而被埃及人所继承。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生活的方式随着年代或民族有所不同，就像我们现在住钢筋水泥的楼房，交通工具是车辆，而古代则是住在木造或砖造的房子，出门是骑马或乘轿子。然而像秘鲁纳斯卡平原上的巨大图画，复活节岛上的大石像，英国的巨石圈，以及大金字塔，我们目前在记载中找不到相对应的人类生活模式以及能力造出这些特别庞大壮丽的产物。它们很显然是来自与我们差异很大的文明的产物。上述科学家对大金字塔提出的推测正好吻合了很久以来埃及人存在着的说法，他们认为基沙古迹是被大洪水毁灭前的一次文明时代所留下的唯一大型古建筑。这个推测是否正确有赖更多的研究，但是从目前许多开始触及史前文明的研究方向来看，很可能有一天我们能真正解答究竟是谁制造了大金字塔。